一起低头祷告，我们就开始。好，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啊，今天这是我们这一个阶段的课程最后一次的讲课。主啊，我们求你真的再一次把我们来不及说或是说不了的，主，你用圣灵自己亲自来带领我们。你是我们的老师也是那位呼召我们的主更是把这个使命托付放在我们身上的神。主啊，所以我们愿意自己讲的听的我们都谦卑在你的面前愿意受教是成为我们最大的祝福。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我们你们看我这今天桌上很热闹我先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助教他的名字叫做 Mr. David Mong， 这个是今天他特别打扮一下子。那他最喜欢的嗜好呢是打篮球，所以他常常穿的衣服呢也都是跟篮球有关的今天他会给我对我有一些的帮助，所以我先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助教。那然后呢，我前面的这些道具呢，我等一下都会用到我们今天最后一堂是我们是讲到以圣经为基础的教学方法，但是我想我还是要把前面的这几个稍微的前面的走过一遍，好不好？那我们自己也比较清楚的想一想看我们前三个礼拜到底讲了些什么。那第一堂呢，我们讲的改变生命的教学，这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主轴因为我们就是我们这些人父母老师牧者我们都是基督教教育的传道者，我们都是传道人特别呢父母的角色非常非常的重要然后呢主日学的老师青少年的辅导的角色，当然这是他们整个对神的一个认识印象，对教会的印象就是从老师从青少年的辅导而来的所以我们的角色一点都不亚于做父母的。有很多的孩子他们的父母不信主，但是他们却在教会的儿童主日学在青少年里面信主所以我们不轻看，虽然即使是我们今天觉得父母实在是太重要，孩子所受的影响最大的来源就是从父母来的，但是我们做老师的做牧者的做辅导的，我们的角色也是一点都不可以轻看那我们希望呢我们整个的基督教的教育，不管是大人的孩子的青少年的老人的，我们都希望能够站在神话语的基础上所以呢在这个神的话语呢特别在生命记第六章我一再的提出来摩西说你们要尽心尽力尽信爱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今日我所吩咐你的话你们都要记在心上，而且要殷勤的教训你的儿女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常常要记得的。那我们的孩子呢，如果我们在小的时候就教导他走当行的道，他到老也都不容易偏离要能够教导年轻的孩子甚至青少年都比将来你要去修改已经成型的大人要容易的很多。你们阿不阿们？阿们。所以今天你们觉得教小孩子觉得再有挑战再怎么样，我都要跟你们说，总比将来他留了很多的问题到大了的时候，那现在还是容易的很多。好，那儿童施工的目的是要把孩子带到耶稣的面前，要建立孩子属灵的性格，培养孩子活在基督的身体中，这三个最主要的目的。那你的目标是什么？大家记不记得？我们已经重复了好几次了，考试也考了，训练孩子，第一个先训练他们思考我们不是只是传授知识，我们教导我们的学生怎么样做判断，从圣经的观点来做判断，不是你要去灌输他或是你要求他的遵守而已教导你的学生怎么样生活，不是去辖管他牢笼他我们中国人父母以为这一个是可以做得到，对，我们很喜欢 control， 很喜欢就是控制他们但是呢很多时候他们在生活中他们没有办法去应用他们在圣经中所学到所以我们教导他的。然后最后呢，改变你学生的生命，叫他们能够效法神的儿子，这是我们最中心的最重要的一个目标。好，那神所要的是什么？神所要的是跟他有一个改变的更新的关系， 在我们里面有个被改变的生命，而且在我们的生活中有一个常常被改变的生活。那第二堂我们讲到基督教教育的教科书圣经。好，然后后来我又发了，上一次我又发了一个补充的教材，我想你们除了回家去做的那一个功课以外，那我就把我自己的一点，到底圣经是一本怎样的书，现在大家都还记得吗？我们上一次讲的到底圣经是一本怎样的书还记不记得？都忘了，这个不能忘啊，记得人举手好不好？记得人举手，这么少啊？圣经是一本怎样的书？你们要翻一下我们前面发的那个补充的教材，有没有回复一点印象？圣经是一本怎样的书？小红记不记得？哦，我要回家要我要哭了，因为你们学习的果效就是我教学的这个到底好不好？圣经到底是怎样的一本书？记不记得我们讲了好多，对不对？我那天花了好多的功夫，所以如果你现在还不能够回答圣经是一本怎样的书，你回去需要再重新的讲一遍，好不好？所以将来你对孩子要讲，在家里面或在教会里面儿童主日学，你要能讲得出来圣经到底是一本怎样的书，为什么基督徒都要来念圣经，你要讲得出来，要成为你自己的东西。所以我今天没有时间再重复了，是不是？如果下次再有人问你圣经是一本怎样的书，有一个福音朋友来问你圣经是一本怎样的书，你可以侃侃而谈，从你的理念能够 flow out。 你跟你的孩子介绍说圣经是一本怎样的书，为什么我们所有的教材都需要用根据圣经，为什么我们里面的把握，我们的盼望，我们的救恩都是根据这本神的话，你要能够从你的里面你能够说得出来，好不好？这是我给大家的一个挑战啊，一定要能说得出来，不然的话我们不能够做老师的。好，那不然我们天天讲圣经，我自己都不知道圣经是什么书。我圣经里面我只记得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免得永生。我们记得的好像都是 pieces， 对不对？这里一节圣经，那里一节圣经但是呢，圣经整体来说是一本怎么样的书，在我们里面没有一个完整的一个 picture。所以当我们讲圣经的时候呢，我们讲的呢就不能够把这个圣经讲到人的心里面去。那第三堂我们讲到孩子与圣经，那我也讲了一些的例子。我们常常很轻忽，我们以为说这个圣经是给那些有知识的人的，认识字的人的啊，逻辑思考已经很清楚的了，是给这些人听的，是给这些人看的。那我上次举了不认识字的老先生老太太，对不对？还有一个孩子，记不记得我们上次我举了一个孩子，他学习能力非常非常的差，但是他的母亲每天带他读圣经。后来他在高中的时候，他一个全部都是 A， 没有拿到一个 B。好，但是这个不是我们的 purpose， 我只是告诉你，我们不能够轻忽圣经在孩子们里面对他产生的影响力。孩子有他的领悟力，而且借着圣经我们的孩子才能够跟神相交，不然他怎么来认识这个神呢？神的话带着能力，他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好，所以我们不能够，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可以教他很多很多的东西，但是我们忽略了圣经对孩子的影响力。教育的定律呢，是他们学习的方式来决定我们所教导的方式。所以呢，这是我们上一次讲到在整个对儿童的教育，圣经的教育里面有这样子一个 loop， 好，这样一个轮回，一个流程。然后我们怎么样使圣经对儿童成为一本打开的书，那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学习的。对他们来说不是一个闭关的书啊，在家里面带他们读圣经的时候，他们别的东西他们都听得懂，就是圣经对他们来说是闭关的，他听不懂。我们要心里面要觉得要为他们祷告，我们要觉得把他当回事，我们不要以为说这无所谓，他听不懂，他长大他就听得懂了，不是的啊！圣经可以对孩子们，再小的孩子都能够成为一本打开的书。啊，我们讲到五个点，这是我们等一下 这个各个班长或者每一个小组啊，都要第一个讲到教导孩子要相信神的话。你相信神的话吗？相信。Yes, I do. 但是很多的基督徒 so-called 的基督徒他不相信神的话。啊，这个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我在教孩子他相信神的话，我相信这是神的话吗？我对他是完全的相信，把他尊为我一个最高的权威，我来相信他吗？啊，教导孩子来认识神的话，教导孩子爱神的话，教导孩子尊敬神的话，教导孩子顺服神的话。对，这个是我们上一次前三场里面我们所讲的部分的review 哈。那我们今天要讲到说以圣经为基础的教学方法。我很高兴哈，就是在过去的几天里面，就是我上次上完课以后连续的几天呢，有好几位在我们本地的这个弟兄姐妹呢，他们问到我有关这个课的问题，考试啊、作业啊，还有他们回家以后呢遇到的问题。那我是非常非常的高兴。那我为什么很高兴呢？好，那表示呢这个有人很认真。好，因为不然的话我都不知道这个到底大家觉得这堂课对你们有没有什么样的帮助。那不然的话我可能我心里面就在想，是不是大家都知道了，所有讲过的这些讲的东西大家都知道，不过是画蛇添足，对我们做父母或者做儿童主学老师到底有没有实质的一些的帮助。好，那它不是理论。这就我就特别的时候，我在一开始的时候呢，我就讲到说这一堂课啊，其实是为了整个的儿童的事工，不仅是为着我们自己的教会，也为着所有来上这堂课的，那我们希望能够设定一个方向啊，大家能够踏在这样子的基础上，然后呢，各个教会再根据每一个教会的大环境，我们班级的大小、学生的年纪，还有老师的经验啊、课程的设计啊、等等这些方面呢，我们来再做有关的比较具体教学的方法的培训。那这个课程的第二部分呢，我们要等到几个月以后我们才会再开啊。但是我很盼望，就是我们已经讲的，包括今天的第四堂啊，还有我们下一个礼拜会有一个 group 的 presentation 啊，还有一些问题解答。我希望这几堂课呢，能够足够让这个儿童事工，在我们自己教会的儿童事工，还有我们一些的家长有心来带孩子们读圣经的家长呢，足够让我们有一段时间，我们可以好好的来操练，来 practice 啊，或者我们重新来审视一下那我们目前的服事或者整个的方向。那我有一个问题哈，想要问大家了哈。我来之前呢，我在路上的时候，路上开车的时候问余弟兄，我也同样问你们，你们觉得培养一个服事主的人啊，或是任何一个事工，任何一个在教会里面的事工，你花多少的时间来教导他训练他成为一个那样子的人，然后你花多少的时间来把服事的技巧教给他？你如果用100分，好，100个 percent，你们都没有训练过别人的经验。家园呢，你觉得要怎么样成为一个好的 projectionist？ 20%， 80跟20，有没有人同意他的？很好，那我把题目再把它 clarify narrow 一点好了，就是说你从一个完全 green 的，完全不没有做过这个服事的，到他能够成熟的服事，交给他的这个服事，神所托付他的一个服事，你觉得大概多少 percent？ 50-50 90-10 90什么呢？训练他成为这样的人， 对不对？带领他成为这样子一个人，塑造他的人。但只有10%做技巧的，还有没有别的？不同的服事，好，那我就讲招待好了。要成为一个招待，从来没有做过招待的人。可以，我先讲招待好不好？这样子我就你们比较知道好了。啊，招待的人他从完全不会做招待，照他成为一个非常成熟老练，能够照着神的心意来服事的招待。60-40，妈地好不好？妈地好不好？好，那我现在说，成为一个传道人好了。难不难？够难吧？你要花多少功夫在他身上，让他成为一个对的人，还有你教导他怎么去做关怀，怎么去看望，到医院里面要讲什么话啊？家里面有人丧偶了，或者是离婚了，或者是你要怎么样来辅导，怎么讲道 80-20 70-30，非常好。所以我现在叫你们要自己要思考这一个问题。你要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不管你做任何的服事，你觉得最重要的是，因为我不会，对不对？因为我不会。那你们的答案跟我跟余弟兄都非常相近，有人甚至超过90-10 90-10啊，比我们还多啊。但是任何一个服事，我们都以为说我们不会的是技巧，是不是？哎呀，我不会教孩子，我不会维持教室的秩序啊，我不知道要说什么啊，我不知道要怎么样去，我没有从来没有教过这么大的孩子。招待说，哇，这个我怎么知道这些人来了以后我要怎么样做啊？很多的东西是你没办法教的，就跟 worship team 一样，是不是？像我们，你说很多的东西，你说教唱歌是很简单的，他只要五音全，你要训练他真的花功夫，你就花功夫教他唱诗歌就好。可是你要让他成为一个真正敬拜的人，而且可以带领别人来敬拜，这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那今天同样在儿童主日学也是一样，我真的要说，只要有心。技巧是很其次的，你随时都能够学习技巧，你只要有心，你学一次你就会了。所以今天我能够点到一些的技巧呢，我相信你只要有心，你回去用你就可以用。然后问题就是说，我是不是这样子的人，这个是很难的，这个是很难。所以今天如果在座的，如果你今天想要为神的家来培育在儿童事工或者青少年事工上面的器皿，这个可能是我们需要 put in mind， 你要花多少的比重来训练这个人，带领他 mentor 他，把那个重要的观念负担，这个神的托付神的旨意来交给他，然后你要花多少的比重来教导他怎么样来做这件事情。所以呢，我们今天要讲教学的方法。那为什么要有这个开场白呢？就是我希望说，教学的方法非常非常的重要，非常非常。如果你这是一个对的人，但是你不会做啊，譬如说他是一个非常有心爱主的人，他是一个服事这个满了 passion， 他对人的灵魂非常非常的这个热爱关心啊，常常流泪。可是你要叫他讲一篇福音呢，他讲不出来，那这个就很可惜。对不对？他所有的东西都在里面，他现在讲不出来，但是别人要从他传的信息，从他讲的东西，从他 convey 的 message， 他们因为信道是从听到而来，对不对？所以听跟传就是一体的两面，就是很重要。所以他要会传也很重要。好，所以呢，这个是我们两面都很重要，但是这个比重呢，还有我们里面的这个认知哈，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那我们今天来看教育基督教教育的三个要角。第一个，圣灵啊， 圣灵是要在人的灵中来运行，所以我们在做老师的时候，你绝对不能够认为你可以教。这是我从前我自己，我们每一个人都这样，我们做父母也是这样，对不对？我们以为说，哎呀，我比他大这么30岁，我难道不能够教他吗？对，所以我们的里面呢，我们都觉得说我们是可以教的啊。我们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可以，所以我们常常呢就不重视圣灵在人灵中的运行，才决定这个我们所教的能不能达到他的目标。那有一节圣经呢，在以弗所书1:17-19，他说：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对，这是圣灵有一个名字，叫做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今天我们要让孩子能明白圣经，对不对？我们要叫他们能听得懂。那什么样的人可以听得懂呢？圣灵在他里面工作，圣灵在他里面运行，这个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这是我们要为我们的孩子祷告。所以你的孩子，你在家里面带他读圣经， 他完全听不懂，你要为他祷告，你骂他是没有用的，骂不出圣灵在他里面来运行，你要为他祷告。那圣灵就能够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真知道他。知道他什么呢？知道他的恩召，知道他的基业，知道他的荣耀，知道他的能力。这是圣灵的工作，不是我们的工作。然后另外一节圣经呢，在约翰福音16:13，他说圣灵呢是要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有一个更好的翻译，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所以今天我们要教导孩子他们能够活出来，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引导他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啊，这个真理呢就能成为他们的生命，而且引导他们的生活。所以圣灵在人的灵中运行，是在我们基督教教育里面非常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最重要，我们不能够以为我们自己可以教，没有圣灵，不管是教多小的孩子，你都没有办法啊。这个我过去几堂我都已经强调过。那第二个呢，当然很重要，就是老师，也就是父母，就是包括我们这些人，对不对？所以父母呢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就是教导，从旧约一直到新约，讲到父母中间，父母有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就是教导。我们以为做父母只要照顾他吃喝，对不对？把他养大，他生病的时候看顾他，带他去上学，给他挑很好的学校，教他一切的技巧，我们以为这是我们父母的责任。圣经中神交给父母的责任是要我们做教导。所以呢，做父母或是做老师的，我们要靠着主，我们发挥恩赐爱心，而且我们要依靠神，这是我们的角色。学生要愿意受教，愿意顺服。学生愿意受教要顺服，这个老师就没拿他没办法。那怎么办？父母在家里要教。所以今天余弟兄早上的信息也特别讲到我前两个礼拜给大家有一个补充的教材这个非常好的一篇文章，孩子的意志和良心，不晓得大家回家有没有看。他说顺服是孩子的第一个美德。我们不是在讲这个培养他们的性格，属灵的性格吗？顺服是我们要培养他的第一个性格。从什么时候开始？从他刚生出来的时候开始。你不要以为说他到了3岁，到 Terrible Two 以后，他才开始有他的意志了，长了意志了，对不对？他才开始这个很脾气才出来了，他才变得很 stubborn 了，很顽固了。不是的，你在要训练他的意志，要从0岁，从他一出生开始，你就要 bend 他的 will。我非常非常非常需要你们这个希望你们能够相信我这样子讲就我们到现在为止，我们很多的父母常常都觉得说孩子就让他去吧，是不是？我们都觉得让他自由选择。你要让他自由选择是没有错的，但是你必须要带领他，引导他，照着神的心意来选择，你不是照着他的己意来选择。这个选择是他的，但是你的责任是要照着让他能够照着神的心意来选择。那这个我奇怪，我有一个 data delta 不晓得为什么不在这个上面那个这个 IQ 哈，我本来是想要让你们看一个这个 IQ， 你们有没有做过 IQ 的 test？ 这个智力测验做过的人举手好不好？你多少？不好意思啊，你不会问八十啊，读了 PhD 啊，哈，对，这给我们很大的安慰。所以呢，你看哈，我知道怎么关 Control。好，那个他的这个 IQ 呢，最高的有130，好，130以上都算是很高，好120到129，110到119，90到109，那 Frank 呢是在这里80到89，70到79，然后呢70以下。我们很重视孩子的聪明，对，其实我们现在所有的人都在培养孩子，希望他的 IQ 很高，对，然后后来等到他 EQ 发生问题的时候，我们再去培养他的 EQ 啊。但是我们第一个重要，大家都很重视。那 IQ 130呢，根据统计呢，是大概有 22.2% 的人， 6.7% 的人在这里， 16.1% 的人在这里，然后 50% 的人在这里。好，然后这个是 low average 的16.1， 好，然后 6.7， 然后 2.2， 有没有人的 IQ 在这里？ 2.2%， 不要不好意思 Frank 呀，很好，我相信他 IQ 很高。还有没有？没有测试过？我 OK， 不需要测试。那你关不关心你的儿子怎么样啊 ，Jackie， 你一定很聪明，对，那你儿子，你关不关心你儿子？关不关心？不会太笨就好，感谢主，对不对？所以呢，我今天要举一个这证明呢，你和儿子呢，就是算人上人好了。IQ 说老实话，对我今天服侍神、明白神的旨意，他的 contribution， 他的贡献是非常非常的少。那我们今天有多少爱主的弟兄姐妹全心奉献的，他完全服在神的心意里面，过属神的生活，享受神的平安，享受神在他身上的旨意，有多少人是在这个 range 里面。今天呢，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品格，最重要的一个品格是他能够顺服，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今天我们在培养孩子的时候，今天我们要都是带他来教会，我觉得很重要，这个不用再讲了哈。那今天余弟兄早上讲的非常非常的好，如果孩子今天他的意志不能够折服，他在这一生里面他过很多的苦头，你看我们这个人的意志就很强啊，对不对啊？所以呢，我们吃很多的苦头，我们绝对不希望我们的孩子吃的苦头比我们多。可是呢，你会发现我们的父母教导我们的方式跟我们现在教我们自己孩子的方式，我们的孩子他们的意志一定比我们强。如果我们用这样子的方式来教带领我们的孩子，他们在走主的路上，他所吃的苦头就要比我们更多。这样合不合逻辑？合逻辑吗？是不是他们吃的苦头一定，如果我们继续的用这样的方式来教育他们的话，他们吃的苦头一定比我们多。所以学生他要能够愿意受教跟顺服，到教育里面这个第三个 element， 那这个跟父母的教导很重要，很有关系。那我在北美呢，在台湾，在香港呢的教会里面，都有人跟我说，主日学里面的这个孩子呢，是同工的孩子最不好教啊。看有人点头，有人阿们，好。但是呢，我跟你们讲我的看法，好不好？因为我也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机会可以这样子来，我们来交流一下。我觉得第一哈，这样子的话我们不要讲，我们不要随意讲啊。孩子的本质都很好。而且他们都生在敬虔的家中，父母又都是很尽心服侍神，服侍神的家，所以我们对这样子的孩子， 对同工的孩子，其实我们的心态，做老师的，做辅导的，做牧者的，其实我们应该是越发的宝贝他们，而不是随意的去 label 他们，把他们加了一个标签在他们的身上，对，而或者是对他们有超过对别的孩子的这个期待期望，那我觉得这个对孩子本身是一个伤害，啊，所以这是我们必须要在我们心里面要晓得的，啊，为什么我们的老师呢需要有爱心，啊，需要能够依靠神，那尤其呢我们在管教孩子的事上，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骄傲的，没有一个人可以自夸的，我们自己千万不能够骄傲，我们现在觉得很好的将来是怎么样只有神知道，我们现在看着觉得是不好的不受管教的，你不知道神哪一天要怎么用它，我们成长弟兄就是很好的见证，对不对啊？所以我们不过是管家，所有的孩子包括主日学老师，我们做父母做老师，我们都是管家，我们是靠着主来栽种来浇灌，叫他生长的是神。那第二个呢，教会儿童主日学中最准时最忠心出勤率最高的也是这些的孩子，他们在教会的历史最久，你没有这些孩子，你班上可能学生少一半啊，你巴不得他不在你的班上，可是那你发现你老师到的时候你底下都没有学生啊，这是我们看不见的，那将来服侍教会的到了初中到了高中，你会发现原来也都是这些孩子，这是每一个教会的事实啊，而且呢我去了很多的教会，发现年轻一辈的传道人，他们的执事，儿童主学的老师啊 youth 的 counselor, 他们很多都是当年教会的同工传道人长老执事，然后他们自己也做见证，他们小的时候在儿童班里面怎么样让他们老是头痛掉眼泪呀，可是今天他们在神的家里面，他们很认真的在那里服侍，这个我们没有想到，对不对？所以今天在你的班上，你觉得那个最调皮的最不愿意听你讲道的，搞不好他有一天他是格里汉神大大重用的人啊。然后第三，我们做老师的要检讨一下，这个是对所有的老师啊，不是只对我们自己教会的老师，这是我希望一再的澄清的啊。今天我讲的这些东西并不是只针对 SABCA 的，我们做老师要检讨一下，我为什么教不来这些的孩子，我需要很谦卑的在神的面前为自己祷告，也为我所教的孩子祷告，是他们太刁钻难教了吗？那我的爱心是不是可以改变他们呢？我可不可以利用他们的老练，他们的成熟，他们的聪明，好，让他们成为我的帮助呢？我知道怎么样来用他们吗？然后我还要再一次的提醒，如果这些孩子他没有主的生命，还没有主的生命在他里面，或者他的主的生命还非常的幼嫩的话，我们是不能够用一个对成熟基督徒的要求来要求我们的学生，这个是做老师的爱心啊，我们可以管教他们，我们甚至可以很严厉的对待他们，我们可以 set 非常 strict 的 rules class rules, 但是呢我们不随便的给他们加上标签，或是任务已经把他们 assume 假设他们是不可教的，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孩子是可以领受得到的，是会领受得到的，那这个对孩子会产生一种伤害，所以我常常到外地去的时候，我心里面常常很心痛，就如果有一些孩子在来到我们教会，有一些从前的基督教家庭长大的孩子，或者是他爸爸妈妈是长老或是传道人的，我碰到他们的时候常常摸着他们里面的伤受伤，甚至他们不愿意信主，或者他们不能够否定神，但他们不愿意进入教会，那这样子的责任在我们这些人的身上。我还没讲完，好，那我要再讲呢，啊，我还要讲呢。刚刚我把我们老师们对这个孩子们的看法，对不对？我们的心态我们需要调整。 那做父母的呢，我就刚刚已经讲了，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骄傲，但是呢我们必须要常常的在神的面前，我们如果我们的孩子，我们自己在教会里面是服侍主的，我们需要照着圣经上面说的，我们要能够知道怎么样管理我们的家，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但是呢 again 我希望这个是双方的，我上次已经举例了，孩子呢他不像我们打果汁，你放进去是胡萝卜，出来的就是胡萝卜汁，你放进去有时候是胡萝卜，结果出来是苹果汁。好，所以我们怎么样在爱心里面能够彼此扶持，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在儿童主日学的或者是青少年的这个事工里面，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的爱心很多时候对孩子对青少年来说，那就是代表我们的主。好，所以不论我们做什么，我们可以很严厉，可是我们要 out of love， 要从爱来，对，这是做老师的第一个要求，就是要爱心，有爱，要从主来的爱。好，所以呢我也很盼望啊，就在我们自己的教会呢，我不希望说我们 label 这些孩子，说我们同工的孩子最难教，那我们这样一竿子打开一条船，对，那对同工们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定罪。好，所以今天我们要彼此在爱心里面互相扶持。我到了外地去的时候，我常常是对传道人的孩子，对长老的孩子，对这些殷勤服侍主宣教士的孩子，我对他们，我看到他们我就爱他们。那接下来呢，我要讲到教导的恩赐。在新约的圣经里面有三次提到教导的恩赐，好，所以教导的恩赐非常非常的重要。但是恩赐的事下呢，是为了建造教会，使教会的益处，不是为了你跟我，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光环。那属灵的恩赐呢，是超自然的，所以我们不能够轻忽。所以今天我们有人教导教得很好，有人讲道讲得很好，有人带师带得很好，有人祷告非常的好啊，有人做总务做得非常好，这如果他是出于神给他的恩赐，这是超自然的，我们不能够轻忽，我们不能觉得说哎呀他本来就很会讲话啊，很会讲话的人，我上次已经讲过，很会讲话很会发表的人，他不见得是一个好的老师，很会讲话他不见得能够把讲出神的道来，那个打结巴的人呢，他说不定神圣灵降在他的身上的时候，他能够把神的话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属灵的恩赐是超自然，那今天我们这些做老师的，我们是要向圣灵求教导的恩赐，我们不要自己以为我能够做教师。好，那这个骄傲呢，这是我们做老师常常犯的一个错误，因为我们会讲，对不对？所以我们就很容易呢就落在自己的那个骄的那个骄傲里面啊，自以为是的骄傲里，这是我一再的要提醒。所以谦卑有受教者的舌头，这是我们做教导做出口的人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第二个 character 啊。第一个是爱，第二个是讲到受教谦卑。好，所以那另外呢，属灵的恩赐是不断成长的，属灵恩赐。所以你如果有教导的恩赐，你要常常的让圣灵让他在你里面让他成长。你每一次有教导的机会，你都不可以轻忽，你要让它成为你教导你恩赐成长的一个机会。好，然后所以呢讲完这些以后呢，我现在讲教学的方法。那我还是要再提一次，我们的教学是要教导学生怎么样思考，怎么判断，怎么生活，然后要把生命给他，这是我们的目标啊，免得我们一下子就到最小的地方，我们马上就集中在那个小的枝节上面，而忘记了我们的目标大的方向啊。那儿童的思考呢，我先问一下小孩子的特点有哪一些。好动，天真，讲坏的也没关系啊，我们都知道我们都是亚当后代。好动天真，还有呢，不专心，爱玩，不守纪律，还有没有？现在是你吐苦水的时候，哈。好奇心强，还有呢？不顺从，还有没有？爱讲话，这个是很重要。好，还有呢？啊 ，strong will 非常强，他的意志很强，他要干嘛就干嘛啊、哦，非常倔强。还有什么特点？ 很幼稚，思想不成熟，他有点有没有好的？有没有好的？我觉得你们应该很 enjoy， 很脆弱，还动不动就哭，真的，我一看那个爱哭的小孩，我都不知道怎么 handle。还有呢？塑造性很高，阿们。还有呢？创造性很强，记忆力很好，跑得很快，他想象力非常的丰富。还有呢？再讲一点好的，很单纯，他们很直接，对，容易接受新的事物。不过现在的小孩子不晓得是不是容易接受新的，有时候很 stubborn， 对不对？你叫他吃胡萝卜，他从来没吃过，他就不吃。但是基本上来说，孩子他比较容易接受新的事物，愿意接受新事物的孩子也比较蒙福。所以小孩子有这些特点，所以当我们来设计我们的教学的时候，我们要根据他们的特点，对不对？我们是要根据我们的孩子的学习方式来设计我们的。那儿童的思考呢，我只是举几个例子，他从简单到复杂，你要引导他从简单到复杂，你一下子给他就很复杂，他就很难吸收。从具体到抽象，我上次已经举过例子了，对不对？你要给他具体讲圣经，给他具体的例子，然后你引导他能够进入抽象的观念，信心，这些都是抽象的。从想象到系统，要帮他整理出来啊，天马行空，但是他慢慢就把它归纳成有系统。从直觉，他常常的反应都是直觉的，小孩子的直觉很好，很敏锐的，你是好人坏人他很清楚的，对不对？可是他不能一直靠着直觉下去，你要教导他怎么做判断。随着他的年龄的成长，他的判断能力也就增加。从单一到多元，从依赖从比较，你教导他怎么比较，然后慢慢慢慢他成为他一个推论推理的一个能力。从依赖到独立，可能还有很多啦。好，我相信在座有很多比我有经验的儿童主日学的老师，你们还可以再继续的发挥。那我们的学习呢，这里有个统计，哎，我们很 surprise， 我们以为都是从听来的啊。余弟兄以前也用过这个，你 1% 从味觉， 1.5% 从触觉啊，所以瞎子他也可以学习， 11% 从听觉，最多的 83%。 为什么我们现在只要有视听的教材，我们都尽量用视听，对不对？那当然你可以说我的课堂上没有这个projector， 没有电脑，那你就可以用其他各种方式。今天呢，我要讲一个，你说用视听呢，现在等一下先不讲好了，我先讲哈。他说我们用照片，用视听来帮助，这个是做主日学老师非常非常重要的观念。你不要以为你一个人在那边讲就可以，他们有注意力，对不对？他注意力本来就是很缺乏了，然后他天天受那么多刺激，那么好看的卡通影片，各种的色彩，哇，电脑的 games 啊，他去这个 amusement park 啊，到处声光，什么东西吸引他所有的注意力。然后你今天主日学老师在那边很 boring 的在那边讲一个东西，你觉得他的注意力怎么可能会在你的身上呢？所以今天我们是在跟这个世界对他们的吸引在这里一同来抢我们的孩子们，所以我们这是一个不得已的，对，从前可能这个可以 work， 那现在呢，哇，对不对？我们就需要有一点的帮助，可以用照片。我有一次去青少年讲道的时候呢，我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我就用了一个时事报纸上面的照片，所以你就可以拿来用。对，他们那时候有个暴徒在德国还是哪个地方哈，那小孩子的情形，我就用那个照片呢吸引他们的注意力然后他们 picturize 当时的情境，然后我开始带出我们的 message。 照片白板，用白板常常善用你教室的课黑板，你用图画，用影片，有时候一个 video clip 用话剧，请两个小朋友随机的进来表演一下子一个以撒，一个利百加利百加怎么认识了以撒你就让他，这是非常好的，对不对？约拿，你让两个人演一下子，用话剧，用道具，今天我们用的道具，用音乐，你随时带一首诗歌，有主在我船上，我就不再惧怕，这些都是视听的辅助教材。 然后我们保持学生的注意力。好，第三个，因为我需要很快的过去，在生活中截取辅助的教材。那今天我几个示范呢，这个是我们中间的一个老师他曾经用过的。你要让孩子晓得什么叫做成长很不容易，对不对？所以我们用绿豆让他们发芽，然后慢慢长出来啊。那我们教导他这个叫做成长，看到生命的改变。那他自己呢，我们就可以用在生活中，他从这么小，你跟每一个小朋友呢，你都曾经这么小过。我们教会好多小孩子现在长大了，我就看到他，我就跟他讲，他现在已经要上大学。我说你这么 little tiny 的时候我抱过你。Really? 每一个小朋友他都有这么小过，是不是？啊，然后呢，他后来第二年的时候他长了这么大，第三年、第四年，对不对？你找一个小朋友的鞋，就我今天是七凑八凑，三四个小孩子，也慢慢越来越大了。哦，哇，他现在已经小学三年级了，他可以跑了，他可以游泳了，他穿这么大的鞋子，可他这么小的时候他又不会走路，也不会游泳，更不会跑，对不对？可是他现在长到这么大的时候，哇，不得了。然后有一天啊，他长到这么大，是不是？这么大的脚要干嘛呀？他可以开车子了。这个叫做成长，对不对？所以你在生活中你就可以做这些辅助的教材，让孩子呢，他一个很抽象的一个观念，但是你却拿一个生活中的东西让他来明白，然后你把它引用到属灵上面。好，那今天那另外呢，就说那留意学生的反应哈。那像我今天因为我临时的哈，因为上次 James 帮我做，我本来是用来做别的，我要请这个 Mr. David Mong 呢来帮我一个忙啊。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本来我们都是很多的罪，对不对？好，那然后呢，我们遇见了耶稣以后，宝血遮盖我们。对，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洁白如雪。让孩子们知道，但是我们呢，不要像我这么快，对不对？但是你一开始的时候呢，你怎么样让他知道他是一个罪人呢？你让他知道用黑色来代表他是一个罪人。每一个人都承认他是黑的，他都是罪人。今天我们如果这个样子去到神面前，一定会被定罪的，一定要受到罪的刑罚。那怎么解决呢？感谢神，耶稣基督的宝血。这个血有什么功效呢？把我们的罪洗得白如雪。所以呢，你要用一些很抽象的，就是很具体的东西，或是有一些辅助的教材，来让他们明白一些救恩的真理。那这些东西呢，他就深植在他的心里面，他就永远都记得了，是不是？所以 visual 的 aids 非常的果效非常非常大。你跟他讲一篇保血的功效，对着四五岁的孩子，对着十岁的孩子，他搞不清楚，对，听了就过去了。你三岁的时候讲过一遍，五岁的时候讲过一遍，十岁又再讲一遍，他根本就不想听。所以那些在教会里面非常老道的呢，他就觉得你们讲的都是千篇一律。等到他将来到初中、到高中，然后到大人，他根本这些东西他根本不想听。你要随着他的成长，随着他的领悟力，你把救恩的真理来教给他。那我们要留意学生的反应。刚刚很抱歉哈，那个问的问题我没时间回答，不过我们会后的时候可以。但如果你在课中间的时候呢，我们很盼望能够是一个互动式的教学，尤其是对孩子。那互动式呢，不见得一定都是问答，你可以跟他是眼神的相处呀。有些老师或者是讲员，他站在台上的时候，他眼睛不跟任何人有交流的，没有交集。那你知道，我们眼睛就是我们人里面的灵啊。所以你希望能够跟你的学生有 engagement 啊，问答、讨论、做作业啊，这些通通都是一个互动式的教学。讲法要公平，要因材施教啊，了解你学生的程度，调整教法、时间的分配、活动方式、背诵的经文啊。我觉得我们中间有很多老师都做得非常的好，那这些东西你都是可以调整的。但是呢，我们刚刚讲的目标是你不要放弃的。 每一次我们调整我们的教法、我们的教材的时候，我们要再回来啊，看到我们到底我们的目标有没有达到？然后我们灵活不死板啊，肢体动作啦，我们的语调啊、服装啊，你请一个助教啊，真人也可以啊，哈、啊，走动啊，研究地理啊、历史啊，给他一个 project 啊，像四年级、五年级的孩子，你就可以给他一个 project， 让他去研究圣经的历史跟地理，非常有兴趣。你叫他出来做 presentation， 相信我，他们一定做得非常好。我们都可以从他得，从他们身上学的。然后随从圣灵的引导啊，也许今天有一个小孩子，他正好来了，他有一个福音的需要，他家里面遇到了大事，你就带着所有的小朋友转向，放弃今天的教的要教的东西，你全部一同来为他传，向他来传福音，为他祷告，建立关系。你要记得他的名字，为他们祷告，就是一个属灵的关系啊。然后打电话，我以前当主日学校长的时间虽然很短，但是我那段时间因为临危受命啊，我那时候还在 HP 上班，我这人记名字记得很差很差，真的常常要对一些新来的弟兄姊妹抱歉，但是我对孩子我不能抱歉，对你抱歉他，你还是不记得他名字，他就跟你就没有关系，所以我就花很多的功夫呢，我就把他的名字放在我的工作的电脑的这个上面啊，我每天就每一个星期啊，可能我就走一遍。记一遍，那时候我们有四五个班的孩子的名字，所以我见到他们面的时候呢，我一看就可以叫出他们的名字来啊。你叫出他的名字，这就是一个关系啊。所以呢，这只是一些小，那我知道我们很多老师都做得非常好，你们可以继续的啊，大家可以有一些的交流哈、啊。然后我们要重视团体的观念，好、啊，因为我们的目标是让孩子们能够活在基督的身体中，所以非常非常的重要。这个。我一看时间我就来不及，我就很紧张了。这个所以要重视团体的观念，我们在教导孩子的时候，这是他在教会里面得到的祝福，可能在学校里面，在家里面，他们教导的方式呢都是注重他的个人，他的发表，他的个别的需要，可是他在教会里面，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要有这样子的看见，要把孩子们能够让他们能够啊正是有一个团体的观念，而且这也是神所要的，神不是要得着这些一个一个的得胜者散兵游勇，神是要得着一个团体的基督、啊、随时的评估修正、啊、最后呢，我要很快的只好讲一下课前的预备，那希望这老师们父母们在家也可以做这个参考、啊、那通常呢我们常常忘记这个部分，就是我们在预备这个课程的时候，我们需要灵里面要有很好的预备，不然的话当我们遇见这些孩子，对不对？我们就好像面对了十个福音朋友一样，我上次讲过说我们要把我们的孩子当福音朋友，对不对？然后我们才能够比较切实际，你一个人去面对十个福音朋友，而且他们的 IQ、 他们的理解力、他们的情绪能力、控制力，他们都跟你差了一大截，你好像是去面对一群成人的这个福音朋友，但是他跟你完全这个没有任何共同的背景，你觉得难不难？难。你要不要灵里面有预备啊？哦，你以为我是耶稣呀，我可以自己可以上去打仗就把敌人给打下来了，所以灵里面的预备很重要。今天老师们每一堂课下来的时候，我那时候当老师常常很 frustrated，我不是不明白，可是今天我要回过头来，我每一次回过头来想，我为什么今天这些我不能够控制这一个课室的这个 chaos 哈？我常常反省我自己，我的祷告不够。我一进去的时候，我的灵就不是在一个 ready 的状态，所以他们出的任何的状况、出的任何的挑战、任何的差错，马上就打垮了我里面所有的预备。然后我的 frustration， 我的生气，我的 sad upset frustration， 我就通通都没办法，自己也没办法控制。对，我们做爸妈做父母也常常会这样子，是不是？因为我们常常这个肉体碰肉体，他们的肉体激出我们的肉体，所以搞得一团糟，两败俱伤啊。但我们今天对面对孩子的时候也是一样，这跟我们服侍大人一模一样啊。如果今天我的灵没有预备好，我九点半我没办法站在台上领诗歌， 所以灵的预备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我没有办法再继续的教。第二个内容的预备，我想这个大家都很知道，那我相信以后还会你们有课还会自己会教啊，所以内容的预备这个没有办法再多讲，而且大家也都花了很多的功夫，我知道了啊。最后一个呢，我需要今天要提的，那在余弟兄以前我们在做这个出口的训练啊，我们对成人的老师们啊，发现呢很少的人在他预备完内容以后他有想过他怎么去发表。就像我今天其实也没有花很多功夫啦，不过我去思想的功夫比我做真正做预备的功夫多。我思想在什么地方呢？其实我还有法宝，我都没跟你们讲啊。你们知道这里面是什么？里面有东西，糖啊！我不能耽误时间，不然我教小孩子，我就可以吊他们口。我先点个蜡烛，对不对？那我要讲什么呢？讲圣经马太福音第五章里面讲到说，神造灯，不是灯，不是要藏在斗底下，对不对？斗底下你没有人看得到，对不对？那灯是要把它放在城上山上，对不对？所以呢，引用出来一个什么结果呢？就是说，你们的好行为也要让人都看见啊，对不对？你点出灯来的时候，你就让每个小朋友看，哎呀，是不是都看见啦？那看见了你的好行为要怎么样？把荣耀归给父神。所以呢，你知道这个发表就很重要。所以我预备好了，我今天要讲这个灯这一件事情，对不对？要为主做见证这件事情。可是我怎么去发表它？你要花时间来准备。简不简单？真的简单，对，我随便家里面拿了 Aaron 一顶从这个宣教苗寨拿来的帽子，对不对？然后家里找了一个蜡烛，拿个火柴，可是你的效果比你自己嘴巴讲好很多。所以你要怎么发表？你要不要找人来帮忙啊？要不要请一个小朋友他事先预备一点圣经啊，来读给大家听？他有没有在家里面，也许你打个电话，他做你的助教，那个最调皮的最聪明的圣经最熟的，我打个电话给他，请他明天早上来讲一下利百加跟以撒的故事。这是怎么样发表？对不起，我们耽误很多时间。下一个礼拜我希望说要请我们有几位的代表呢上来做你们的发表，好不好啊？然后你们做发表的时候呢，我希望我们都大家都把自己当老师，我们都是学生，好，我们照着我们所学的。我先祷告好不好？我先祷告，然后我们就结束。好，有问题我们可以留下来啊。对不起，今天时间超过。主啊，我们要再一次的跟你说，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这些可爱的孩子。我们知道给他们生命的主，那位爱他们的天父，我们这一生中实在有一个何等荣耀又美好的计划。但是你却让我们这一群愚拙的人，不论我们是做父母的还是做老师的，在他们这一生宝贵的时间里面，有几年的时间能够与他们相遇，而且把他们交在我们的手中来受教。主啊，我们真是非常的赞惊，我们真是向你求，主耶稣啊，把你对他们的心意也放在我们的里面，把你对他们的爱也放在我们的里面，哦，把你对他们的认识也放在我们的里面，好叫我们可以照着你的旨意来教导这些孩子，从小的时候就把他们引导到正路上，把正路交给他们，叫他们到老也不偏离。主耶稣啊，我们要向你祷告的真是太多，我们要向你学习的也实在是太多。我们这一生，主啊，我们都求你自己亲自来做我们的老师，哦，一再的来呼召，也来更新我们，叫我们可以在这个哦，主啊，抚育下一代的这个使命上，我们能够不灰心不后退。我们谢谢你，为着你在教会里面赐给我们这么多有心的老师们，这么多认真的同工，我们感谢你。 我们求你自己用真理来装备他们，用你自己的生命来常常的在他们的里面，让他们真的是享受那个成长的快乐，也让他们的恩赐能够不断的增加，不断的成熟，祝福他们，也祝福他们的家。主，我们特别为着教会同工们的孩子们，我们交在你的手里。主啊，真的是祝福这些服侍你、尽心服侍你的这些弟兄姐妹，他们的孩子，让他们在属灵的事上没有任何的亏损。如果他们有什么欠缺的地方，主啊，也让我们这些做老师的、做牧者的，我们可以为他们补上，不让他们的孩子受到任何的亏损。我们交在你的手里，我们知道你纪念我们的祷告，不管我们祷告出来的、没祷告出来的，主啊，你都知道。祝福教会，下一代的事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